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年秋季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今天我们抽过的是那个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自己会带大家一句一句的来思想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我自己会带大家一句一句这样去思考耶稣在圣经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八福。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这是耶稣所给的一系列讲论。
这个是耶稣讲第一系列讲论。
重点是呼召人全心全意的来信靠神，来过天国子民的生活。
重点是去呼召人是全心全意来过天国子民的生活。
那登山宝训一开始讲的就是八福。
登山宝训一开始所讲的就是八福。
每一句讲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后面都跟着一个因为。
每一次讲到怎么样的人有福，后面都跟着一个因为。
而这些因为都是谈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这些因为都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从第三节的第一福，还有第十节的第八福，我们更清楚看到他谈到天国是他们的。
从第三节第一到第一福和第十节的第八福，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讲到的是天国是他们的。
也就是说这八福在讲到什么样的人会得到所谓的天国，
也就是说这八福所讲到是怎样的人会得到天国，
也就是在讲什么样的人能够活在有神同在的国度里面，
也都是讲到怎样的人才能够活在有神同在的国度里面。
所以八福讲的不是八种不同种类有福的人，
所以八福所讲的不是八种不同种类有福的人，
而是在讲一种人会得到神的祝福，而这种人有八方面的特性。
而是讲到一种人会得到神的祝福，而这一种人会有八个不同的特性。
八福讲的既然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它的焦点就是属灵的，而不是一般性的。
八福所讲的既然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他所讲的焦点就是属灵的，而不是一般性的。
所以第一福照原文直翻是讲到贫穷，
所以第一福照原文直翻是讲到的是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上的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面的贫穷，而是心灵上面的贫穷。
是讲到每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都是心灵贫穷的。
讲到的是每一个生命中当中没有神的人都是心灵贫穷。
那只有虚心的人，也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才会想到要去寻求神。
只有虚心的人，也都是意识到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才会想到去寻求神。
耶稣说虚心人有福了，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只有很虚心寻求神的人就必寻见，
因为
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只有肯去虚心寻求神的人就必寻见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同样第二福讲的哀痛指的不是一般性的哀痛，
同样第二福所讲的哀痛并不是指一般性的哀痛，
而是属灵上的哀痛，
而是属灵上的哀痛。
意思是说看到自己的罪而懊悔哀痛的人有福了，
意思是说是看到自己的罪而懊悔哀痛的人是有福，
因为他们会寻求神的赦免，
因为他们会寻求神的赦免，
而神也必定安慰为罪忧伤痛悔的人，
而神也必定会安慰为罪忧伤痛悔的人。
好，头两个福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细细看过了，
头两个福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已经仔细看过，
今天要看的是第三句。
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句，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句话的前半句大家很容易接受，
这句话的前半句大家很容易接受，
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温柔是好的，是一个美德，
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温柔是好的，是一个美德。
不过把后半句加上去就不太容易理解了，
但如果将后半句加上去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尤其对当时在那里听耶稣讲道的人来说，耶稣讲的这句话会让他们非常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前面那两句。
而 是对于当时在听耶稣讲道的人来说，耶稣讲出这句话令他们的震惊程度并不低于之前 他所讲的两句。
因为在那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600年，
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600年，
在这几百年当中他们受过好几个不同的外族统治，
在这几百年间他们受过好几个不同的外族统治，
所以在他们认为谁是承受地土的呢，
所以在他们观念里面，什么人是承受得好？
最初是巴比伦用强大的武力击败其他的国家，成为近东地区的霸主。
起初是巴比伦用强大的武力去击败其他国家，成为近东地区的霸主。
巴比伦也把犹大给灭了，就承受了整个犹太地的地图。
巴比伦将犹大灭了，就承受了整个犹太地区的地图。
后来波斯、马代陆续兴起，他们取代了巴比伦，地图也就归他们统治。
后来波斯、马代陆续兴起，取代了巴比伦，地图也都归他们统治。
后来又变成罗马人崛起，
后来又成为罗马人崛起，
用强大的武力建立了无人能敌的罗马帝国。
用强大的武力建立了起无人能敌的罗马帝国。
地图又归罗马人统治，
地图又归于罗马人统治。
那在耶稣的时代，听他讲到的犹太人，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下苦不堪言啊。
在耶稣的时代，听他讲到的犹太人就是在罗马帝国压迫下苦不堪言。
犹太人曾经好几次组织武力叛变，
犹太人曾经好几次组织武力叛变，
他们想要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他们想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但是每次都失败。
但每一次都失败。
那每一次失败都会有很多犹太人被处死。
每一次失败都有很多犹太人被处死。
但在犹太人心目当中，要重新夺回自己土地的主权，唯一的方法仍然是靠武力。
在犹太人心目中里面，他们想要重新夺回自己土地的主权，唯一的方法仍然是武力。
所以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对当时听众来说，非常的稀奇，不可思议。
当耶稣讲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他们觉得这个说话其实是很不可思议。
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呢？
虽然大家都同意，哎，温柔是个好的品德。
所以大家我们都同意温柔是一个好的品德。
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真心羡慕要做个温柔的人。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心羡慕是做一个温柔的人。
你想看看有多少个爸妈生了个男孩之后，他为男孩 个性祷告的时候，会第一个会想到温柔。
大家可以想想，当一对父母他生了一个男孩子之后，他会为男孩个性祷告的时候，会将温柔放在前面。
在我大学的班上要组织毕业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班上没有女生，所以就跟台湾的政治大学的中文系合办。
当我们大学班上要组织毕业旅行的时候，因为我们班里面没有女生，所以我们是跟政治大学的中文系合办。
他们缺男生，我们缺女生，刚好凑在一起有几天的毕业旅行。
他们是没有男生，我们又是没有女生，所以刚刚凑在一起就可以办几天的毕业旅行。
第一天上了游览车之后啊，大家开始聊天，彼此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第一天上游览车巴士，我们是大家开始听解，是互相认识。
那有几个女生听到我自我介绍说，哦，你就是徐新道。
有多少女生听到我的名字就会发现我啊，你就是徐新道。
那时候我不只是在自己学校参加很多活动，还负责学校校刊，还代表学校去参加过几次全国性的会议。
当时我不单止在校里面参加过一些嘅公共活动，仲有几次系参加啲参加啲全国性嘅会议。
所以在很多大学里面都有些熟人，我就想啊，一定是有认识人跟我提过，跟他们提过我的名字。
所以喺其他大学里面都有一啲熟嘅人，所以我谂就可能系一啲认识我嘅人系提过我嘅名。
那果然其中一位女生就很兴奋说：啊，我们学校的某某收过你，说你什么来着？
其中我就听咗一位女生好兴奋咁讲。我听过我哋学校里面某一个人提过你，话你点点点。
那他这么一说，我就很兴奋咯。
因为咁样讲，我就觉得好兴奋。
那他半天想不起那个形容词啊，我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心想一定是很好的称赞。
但见到佢系谂咗好耐都谂唔起，嗰时候究竟系用咩形容词嚟形容我嘅时候，我就谂期望就越嚟越高，一定系好好嘅称赞。
没想到最后蹦出来说，哦，他说你文文弱弱，
我最后佢讲出嚟，佢系佢话系文文弱弱。
虽然旁边另外女生马上觉得说，人家说是温文儒雅啦，不是文文弱弱。
所以，边个女生马上嘅纠正系话，唔系温文，唔系文文弱弱，系温文儒雅。
我们班嘅同学已经笑翻天了，
但我哋班里面嘅同学，其他同学已经系笑到已经系笑到不行。
那我的心情变动得糟透。
当时我非常之觉得非常之心情非常之差。
更糟的是那次毕业旅行呢，我当时女朋友呢也跟着我们班上去。
最糟糕的就是那次毕业旅行，我当时的女朋友也都跟着去。
这所有的对话，她都全都听到了。
所有的对话她都听得到。
后来这个女朋友就嫁给我了。
好了，那个人不能
结婚这25年来，他偶尔就会调侃一下说：“哎，人家说你是文文弱弱耶。”
所以结婚都有你两个有时候都会啊，去调侃我话人，系话人人哋经常你系文文弱弱。
那那时候年轻气盛啊，
嗰时系年轻气盛。
不管是温文儒雅或者文文弱弱，都不是我爱听的。
无论系温文儒雅或者系文文弱弱，都唔系我特别中意听。
我宁可听人家用更有男子气魄的那种形容词用在我身上。
我哋听系人哋用比较有男气嘅形容词嚟形容喺我身上。
我们通常认为温柔是刚强的相反。
我通常认为系温柔系刚强嘅相反。
女孩子要温柔，男孩子要刚强。
女孩子要温柔，男孩子要刚强。
我们很容易把温柔和软弱、害羞、畏缩、胆怯连在一起。
我们很容易将温柔、胆怯、畏缩这些形容词连在一起。
甚至在英汉字典里面，这个 meekness 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懦弱。
甚至在英汉字典里面 ，meekness 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懦弱。
那这是不是圣经讲的温柔呢？
啊，这个很美啊，圣经里面所讲的温柔呢？
在圣经里面讲到温柔的时候，用了一个希腊字是 pros。
在圣经里面讲温柔的时候，用到一个希腊字是 pros。
那 pros 是一个正面的字，意思跟软弱不一样。
pros 是一个正面的字，它意思同软弱一样。
软弱是缺少力量，缺少勇气。
软弱是缺少力量，缺少勇气。
而温柔却是有力量，有勇气。
温柔，它是有力量、有勇气。
只是这个力量和勇气是经过控制的。
只是这个力量和勇气经过控制。
那在希腊文里面 ，pros 这个字的用法值得我们注意。
在希腊文里面 ，pros 这个字的用法值得我们注意。
它会被用来形容让人平静舒畅的药。
它会被来形容是让人平静舒畅的药。
这种药很软弱，没有力量吗？
这种药是不是很软弱、没力量呢？
有力量。
是有力量的。
这个药在良好的控制情况下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这个药在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之下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
Plus 也被用来形容吹动帆船的和风。
Plus 也是被用来是吹动帆船的和风。
和风没有力量吗？
和风有没有力量呢？
有力量。
有力量。
妥善的运用和风可以带动船只乘风破浪。
我哋根本利用呢啲和风系可以带动船只乘风破浪，
力量可以比很多人用桨来划还大得多。
力量可以比好多人一齐用桨嚟划仲大。
Plus 还被用来形容已经被驯服过的马。
Plus 亦都系攞嚟形容系已经被驯服嘅马。
被驯服过的马没有力量吗？
被驯服的马冇力量吗？
有力量。
有力量。
他们学会了接受控制和约束。
佢哋学会咗接受控制同约束。
他们能够发挥出来的功效远远胜过野马。
佢哋能够发挥出来的功效远远胜过野马。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讲到的温柔所用的这个字虽然的确有柔和的意思却一点不软弱。
所以从这些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讲温柔这个用的这个字虽然有柔和意思但一点都是不是软弱。
它不是文文弱弱而是讲到一种受到适当控制的力量。
他讲的不是文文弱弱而是讲到一种受到适当控制的力量。
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人而是一个懂得控制约束自己力量的人。
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而是一个懂得控制和约束自己力量的人。
他懂得只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式来发挥力量。
他是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用适当的方法来发挥力量，
而绝不会在不当的时间不当的场合用不当的方式来乱用力量，
而不会在不当的时间不当的场合是不当的方式是乱用力量。
我记得不错的话很多年前王牧师的儿子王小虎牧师有一次来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是个蛮好的例子。
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很多年前冯牧师的仔王小虎牧师有一天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到有一个叫 Eddie 的人他在军中服役，
这故事里面讲到是一个叫 Eddie 的人在军中里面服役，
别人都知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就是常常喜欢戏弄他，
当人知道他是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时候就别人喜欢去整蛊他。
但是 Eddie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跪下来祷告一段时间才睡觉。
在每一晚上睡觉之前 Eddie 都会跪下来祷告一段时间才明白。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叫 Larry 的人心情很不好，那天心情刚好不好，一肚子气没地方发，就发到 Eddie 身上。
有一个叫做 Larry 的人，他心情非常不好，他没地方发，就发到 Eddie 的身上。
那这个 Larry 就对 Eddie 又吼又叫，骂很多脏话。
Larry 就对 Eddie 又喊又笑，仲系讲咗好多粗口。
但 Eddie 决定不回嘴，他继续低头祷告。
但 Eddie 决定系反驳，系继续低头祷告。
那 Larry 不肯罢休啊。
Larry 就唔肯罢休，
就抓起自己一只靴子就砸到 Eddie 的背上。
佢就拎起自己嘅靴，跟住就掟到去 Eddie 嘅背脊上面。
你知道军人的靴子是又厚又硬的。
军人嘅靴系又厚又硬。
所以 Eddie 被砸到的时候吓了一跳，非常痛。
因为 Eddie 被掟到嘅时候，吓咗一跳，亦都觉得非常之痛。
但他还是继续低头祷告。
但佢仍然继续低头祷告。
没多久，第二只靴子又砸过来了。
冇多久，第二只靴又掟过嚟。
但 Eddie 的祷告依然没有中断。
Eddie 嘅祷告仲系冇中断。
来 ，Larry 两只靴子都丢完了，也没第三只靴子可以丢了。
Larry 两只靴掉咗之后，就发觉冇第三只靴可以继续掉。
他也觉得继续整这个记录没有什么乐趣，他就掉头睡觉去了。
佢觉得继续去整个呢个记录图都冇乜乐趣，就去瞓觉。
第二天早上 ，Larry 要下床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一双靴子放在他的床前。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Larry 就发觉佢自己嘅一对靴系放喺个床侧边。
不只是放得整整齐齐，而且那双靴子被擦得亮闪闪。
唔单止系喺放喺个床前面，仲系被擦到亮闪闪。
他觉得很稀奇，
佢都好稀奇，
然后就开始觉得很羞愧，
然后觉得好羞愧。
他就不再觉得 Eddie 是一个软弱无力的人，
佢唔再觉得 Eddie 系一个软弱无力嘅人，
反而感觉到 Eddie 有一个他自己所没有的力量，一种以善胜恶的力量。
佢反而感觉到 Eddie 系一种佢自己冇嘅力量。是一种以良善胜过恶的力量。
那 Larry 去跟 Eddie 道歉的时候， Eddie 勇敢地跟 Larry 分享福音。
Larry 去跟 Eddie 道歉的时候， Eddie 就勇敢地跟 Larry 分享福音，
勇敢地邀请说， Larry 我们一起读圣经吧，
就去邀请 Larry 说、Larry 我们一起去读圣经吧。
后来不止 Larry 答应了，其他的人一个一个加入。
后来不单止 Larry 答应了，其他人也都一个一个人加入。
在 Nelson 圣经字典里面，温柔是这样定义的。
在 Nelson 的圣经 ，Nelson 圣经字典里面，温柔是这样定义的。
他说，温柔是因为体认到神在掌权，而产生对神谦卑、对人柔和的态度。
温柔是因为体认到对神的主权，而产生对神谦卑、对人柔和的态度。
那这个定义包含三个重点。
这个定义包含了三个重点。
第一是。对神谦卑，
第一是对神谦卑。
除非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他不可能有圣经所讲的温柔。
除非一个人在神面前谦卑，他没可能是有圣经所讲的温柔。
而我们只要肯在神面前谦卑，他就可以使用我们。
而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谦卑，他就会使用我们。
他可以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赐给我们特别的力量。
他可以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赐给我们特别的力量。
第二是对人温柔。
第二是对人的温柔。
那温柔不是没有感觉啊，
温柔不是没感觉，
不是对于发生的事情感到不痛不痒，
不是对于发生的事感到不痛不痒，
而是虽然不舒服却愿意忍受，愿意承担。
而是虽然不舒服却愿意忍受和承担。
当然这当中最大的关键是在于看到神在掌权。
当然当中最大的关键是能够看到神在掌权。
如果一个人坚定地相信一切神都看见，神都知道。
如果你一个人是坚定地相信，一切神都看见，神都是知道。
在遇到各样事情的时候，他最在乎的就不是别人会怎么样对待我，而是神希望我怎么样行。
他当他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他最在乎的就是人家怎样去看他，而是神去喜悦他是怎样去行。
所以就像那个 Eddie 一样，
就好像 Eddie 一样，
当他被人辱骂被靴子砸的时候，
当他被人辱骂和被靴子砸的时候，
他的选择不是根据哎呀我应该怎么样反应才不会被人家一直欺负。
他的选择不是他怎么样去行才可以不被人家那么惨，
而是根据在这时候神希望他如何行，
也根据他神 希望佢喺嗰个时候应该点样去行。
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温柔的好榜样。
喺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温柔嘅好榜样。
其中一个是亚伯拉罕。
其中一个系亚伯拉罕。
当亚伯拉罕开始跟随神的时候，他不只带着自己的妻子，也带着他的侄儿罗德。
喺亚伯拉罕开始跟随神嘅时候，佢唔单止带住妻子，亦都带住佢侄儿罗德。
后来神祝福他们，牛群、羊群，一切的财物都大大加增。
后来神祝福佢哋牛群、羊群，一切财物都大大加增。
多到那块地容不下他们，他们必须要分头发展。
多到嗰块地都容不低，所以佢哋两个人需要分头发展。
这时候亚伯拉罕对罗德说：“我们是骨肉，不可相争。”
当时亚伯拉罕对罗德话：“我哋系骨肉，唔可以相争。”
然后亚伯拉罕非常有恩慈，非常慷慨的让罗德先选他要什么地方。
然后亚伯拉罕非常有恩慈，非常慷慨咁样让罗德先拣佢想要嘅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罗德啊，毫不客气的挑自己眼中觉得最好的。
我哋睇到罗德系毫不客气挑选自己眼中觉得最好的。
但是亚伯拉罕宁可让步，完全没有计较。
亚伯拉罕宁可让步，冇乜计较。
是不是亚伯拉罕个性很软弱，他不敢吭声啊？
系咪亚伯拉罕个性软弱，唔肯咁出声啊？
后来在一场大的战乱当中，罗德和他的全家及所有财物都被掳去。
后来一场大的战乱当中，罗德同埋佢全家所有嘅财物都被掳去。
亚伯拉罕一听到消息，毫不犹豫，不顾自己生命危险，马上带了人要去救。
亚伯拉罕听到消息之后，佢马上系采取行动，唔顾自己生命危险，即刻带人去救。
把罗德一家掳去的是四个国王的联军啊！
将罗德一家掳去嘅四个国王嘅联军。
亚伯拉罕只带了318个人，就不救了，不会去了去追。
亚伯拉罕只带了318个人就去追，
还勇猛的把这四个王的联军全部打败，把罗德全家救回来。
而且用万勇将呢四个王嘅联军打败，将罗德一家救咗翻嚟。
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不是胆小的人，不是软弱无力的人。
所以我哋喺度学睇到亚伯拉罕唔系一个胆小人，亦都唔系软弱无力嘅人。
他是因为敬畏神而选择温柔待人，甘愿吃亏。
佢系因为敬畏神，所以选择温柔待人，甘愿吃亏。
很有意思的是，神悦纳亚伯拉罕。
好有意思嘅系神去悦纳亚伯拉罕，
结果让他不但没有吃亏，
结果让佢冇得，唔单止系冇吃亏，
反而让他承受最好的地图，
反而让佢承受最好嘅地图。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摩西。
另外一个好嘅例子系摩西。
这个摩西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温柔。
摩西年轻嘅时候一啲都唔温柔。
有一次随意出手就打死人。
有一次随意出手就打死人。
那样的血气之勇，神不喜悦。
咁样血气之勇，神并唔喜悦。
而且那样子使用暴力的结果是带给他祸患，不是祝福。
如果是使用暴力的结果，亦都系带俾佢祸患，而唔系祝福。
在那之后，他逃到旷野去牧羊40年。
喺咗之后，佢逃到旷野牧羊40年。
神用那40年把摩西磨练成一个温柔有耐心的人。
神用嗰40年将摩西磨练成为一个温柔有耐心的人。
等他个性磨柔软了，神才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等佢个性系磨成柔软嘅时候，神先至呼召佢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要带几十万、上百万的乌合之众出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带十几万、上百万的乌合之众出埃及，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我想那是比带上百万只羊还难。
可能仲难过带上百万只羊。
多少次众百姓为各样的事情向摩西抱怨？
有一次啊，众百姓为各样嘅事向摩西抱怨。
没水喝的时候抱怨。
冇水饮嘅时候抱怨，
肚子饿的时候抱怨，
好饥饿嘅时候抱怨，
甚至会怪摩西把他们带离埃及，
甚至怪摩西将佢带离埃及。
更严重的是，当中有些领袖不肯听摩西的话。
更加严重嘅系，当中有啲领袖佢唔肯听摩西嘅话。
他们带头怂恿群众一同违抗摩西。
佢哋带头怂恿群众一齐违抗摩西。
最伤心的是，有一次竟然是摩西的亲姐姐和哥哥，因为嫉妒，也用恶毒的话来攻击摩西。
最伤心的一次是连摩西的家姐和哥哥都因为嫉妒讲恶毒的话来攻击摩西。
在这时候，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做？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做？
要想看看神曾经多次借着摩西的手行了伟大的神迹。
要想下神多次借摩西的手行伟大的神迹。
神也亲自赐给他带领众人的权柄。
神亦都系亲自赐俾佢带领众人嘅权柄。
所以能力和权柄，他都是有的。
所以能力同埋权柄，佢都系有嘅。
但是当 他知道神恨恶这些人的悖逆。
他知道神恨恶这些人的悖逆。
他知道神打算严厉降灾惩罚的时候。
他知道神要严厉降灾惩罚的时候。
摩西是俯伏跪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人代求。
摩西是俯伏跪在神的面前为这些人代求。
他甚至对神说，他宁愿自己受罚，而求神饶恕攻击他的人。
他甚至宁愿自己受罚，依靠神宽恕攻击他的人。
所以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这就是主耶稣在第三福当中所讲的温柔。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第三福上面所讲的温柔。
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耶稣的教导也有非常实际的帮助。
以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耶稣的教导也都有非常实际的帮助。
其中一大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冲突。
其中一大方面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
通常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不止一种的处理方式。
通常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不止一种的方式处理。
有的人是马上很冲动的就要跟别人硬碰硬。
有的人是很冲动，马上就要跟人硬碰硬。
有的人好一些，会小心的考虑衡量再做选择。
有点不会好一点，他会小心考虑之后心里选择怎么做。
但是我想，很少人在考虑选择的时候会想到温柔。
但我想很少人会在选择的时候会想到温柔。
有人会选择忍气吞声啊。
有人会选择忍气吞声。
有人会想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十年不晚。
有人会想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或者十年不晚。
但那都不是温柔。
但呢都唔系温柔。
亚伯拉罕和摩西选择的才是真正的温柔。
亚伯拉罕同摩西嘅选择先至真正系温柔。
甘心选择吃亏。
甘心选择吃亏。
甘心不再计较。
甘心不再计较。
那在一些家庭当中，比如说做妻子的忽略了温柔的重要。
喺一啲家庭里面，可能做妻子嘅忽略咗温柔嘅重要。
也许他们本身很能干，个性比较强。
或者他们本身很能干，个性比较强。
所以当他们对先生的表现不满的时候，就会用比较强硬的手段，试着来纠正、来控制。
所以他对于先生有不满的时候，他就会用比较强硬的手段来纠正或者控制。
我真的是遇到过一些天天数落先生的妻子。
我真的见过一些系每日都数落先生的妻子，
怪自己先生不够努力。
怪自己先生唔够努力，
怪他不够长进，
怪佢唔够长进，
怪他不够能干，
怪佢唔够能干，
怪他不够有魄力，
怪佢唔够有魄力。
但是可以说百分之百在每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当中，妻子强硬的做法都完全没有得到好效果。
可以话差唔多系一百分之百喺每一个咁嘅例子里面，妻子佢哋强硬嘅做法都冇好嘅效果。
唯一的结果是先生活得很不快乐。
唯一结果系先生活得好唔快乐。
妻子自己也活得很不快乐。
妻子自己都觉得好唔快乐。
结果婚姻对两个人都是痛苦的。
结果婚姻对两个人都系痛苦。
真的想看看。
真系谂下。
你怪自己的丈夫不够男子气魄。
如果你怪自己的丈夫不够男子气魄。
但你敢继续用强硬的方式来对待他，会让他变得有男子气魄吗？
如果你继续用强硬的方式来对待他的时候，能够让他有男子气魄吗？
那有一些妻子后来总算看清楚这一点。
后来有些妻子总算看清楚这一点。
他们就调整自己。
他们就调整自己。
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具有了新的转机。
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就有了新的转机。
那我也见过几位非常有智慧的妻子。
我也都见过几位非常有智慧的妻子。
也许他们本来在属灵上比先生追求的多，灵命成熟的多。
原本他们在属灵上面比先生是成熟的多，是追求的多。
但他们可能经年累月的用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先生。
但他们可以靠着经年累月的态度去对待先生。
最后很成功的帮助先生在灵命上有很大的成长和突破，成为家中的属灵领袖。
最后很成功的帮助先生在灵命上面有很大的成长和突破，成为家中的属灵领袖。
那其中一位是我们多数人都很熟悉，才刚刚搬走的聂云。
其中一位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刚刚搬走的燕云。
很多人都听过他的见证。
很多人听过他的见证。
当时他们刚搬来伊泽克的时候，燕云是很有心要追求成长的。
当时他们刚刚搬来伊泽克的时候，燕云是很有心追求成长。
但是吴现在艾娃已经受洗了，但是他来这里的话，他连教会都不愿意来。
吴现虽然是已经受洗了，但是他连教会都不好想来。
那燕云很有心奉献，但是那时候吴现不肯。
因为很有心奉献，但吴现却唔系好肯。
燕云很想参与侍奉，但是吴现也不太高兴。
因为很想参加侍奉，但亦都系好唔高兴。
但每一次燕云请我们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都发现燕云的态度非常难得。
所以每次燕云请我们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他的态度非常难得。
他选择从来不在家里面跟无限凶凶巴巴的去吵。
他选择是从来都不会去跟在家里面 去吵架。
他选择是我要更多的爱无限。
他选择是他更加多的去爱无限。
更多的把我家里各样的事情料理得好，把无限照顾得好好的。
是的，更加努力将屋企里面各样的事情大小都是处理好，将无限照顾得好。
他这么温柔的带无限，无限真的觉得太太好的没话说。
他的样子是温柔的带无限，他远远都觉得这个太太是好得没话好说。
而且后来无限开始啊，每次稍微热心帮忙一点事情，燕云一定会称赞鼓励好久哦。
而且不会像燕云稍微放松一些东西的时候，燕云一定是鼓励精神。
有这么温柔的太太，无限怎么会不越做越起劲？
有这么温柔的太太，你们是越做越起劲呢？
所以他们在这里的几年，无限的改变和长进是有目共睹。
所以他们在这里的几年，我们愿意改变和长进，大家是有目共睹。
好，我刚刚讲很多妻子忽略了温柔的重要。
刚刚讲是很多妻子忽略了温柔的重要。
其实更多家庭的问题是做丈夫的忽略了温柔的重要。
而更多家庭的问题是做丈夫的忽略了温柔的重要。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这话不是光对女人讲的。
这个不是刚只是对女人讲的。
可能更多是需要男人需要听的。
应该都是对男人讲。
在绝大多数家庭里面，脾气比较不好、比较霸道的，往往是先生。
在大多数家庭里面，脾气比较差，同埋比较霸道的，往往是先生。
当然，对太太的态度是很不好，对孩子态度也很不好。
对太太的态度啊，好对，细路仔嘅态，细路嘅态度亦都系好。
所以弟兄们啊，我们实在需要好好认真学习，做温柔的人。
所以弟兄们，我哋真系要好咁样学习，做一个温柔嘅人。
我结婚快要26年了。
我结婚差唔多要26年。
我想我太太一定会同意，这26年来婚姻是一年比一年更幸福美满。
我都冇睇到啲家里面系婚姻系每一年更加幸福美满。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把我磨得越来越温柔。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系神将我磨得越来越温柔。
客观来说，我还是离温柔差很远。
客观嚟讲，我离温柔仲系差好远。
不过我特别问过我太太，她同意我比以前好太多了。
但系我特别问过我太太，我比以前好得好多啦，已经。
我真的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我发现呢个事实。
当我变温柔了，我的太太就觉得婚姻幸福。
我当我变温柔的时候，我太太就感觉到婚姻幸福。
她越觉得幸福，她越甘心乐意的事事为我着想。
她越觉得幸福，就会越甘心乐意咁每一件事都为我着想。
所以最后我的日子就越过越快乐。
所以最后我日子都系越过越快乐。
那我们的婚姻也就更加美满。
我哋嘅婚姻都更加美满。
当然，人愿意变为温柔，最根本的关键是对神的信号。
当然，人愿意系变为温柔，最根本的关键是对神的信号。
你总是想到应该要顺服神，
你总系谂到要顺服神，
总是会去想我应该选择讨神的喜悦，
总系谂到选择讨神的喜悦。
你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一点一点被神改变。
当你肯咁样做嘅时候，你发现自己一点一点咁样被神所改变。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从很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对神信靠顺服，对神谦卑，对人柔和，就会在生活当中经历属天的祝福。
从很实际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对神信靠顺服，对神谦卑，对人柔和，我们就在生活里面就会在各方面里面都会受到神的祝福。
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承受美好的土地，能够安居乐业一样。
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承受美好的土地，能够安居乐业一样。
当然，温柔不止在婚姻家庭当中适用。
当然，温柔不单止是在婚姻家庭里面适用，
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上都适用。
在一切的人际关系里面都适用。
想想你在工作场合与你上司、下属和同事的相处。
可以去想一下你在工作场里面和你上司、下属和同事的相处，
在学校和同学的相处，
在学校里面和同学的相处，
住在家里和其他人合租房子的他们相处，
在家里面和你合租同一间屋的人的相处，
让我们都记得耶稣所教导的温柔，
让我们都记得耶稣所教导的温柔。
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说了一段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过好值得我们深思的话。
耶稣说，我们一同来念好了。
我们一起来念，
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一个人有劳苦重担的时候，心中很自然的渴望，当然是脱离一切的，脱下一切的重担。
当一个人有劳苦重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渴望就是能够脱离一切的重担，
要什么轭都没有，
什么轭都是脱离。
但是主耶稣为我们脱离重解除重担的方式，不是直接的从一切的责任、一切我们不喜欢的事情里面逃脱出来。
而主耶稣为我们解除重担的方式，不是叫我们从一切的责任、一切我们不喜欢的事里面去逃脱出来，
而是负耶稣的轭，
而是负耶稣的轭。
这个很特别啊，
这个很特别。
在你挪去各样重担之前，主耶稣要你先凭信心多负一个轭。
这个很特别，在你为你而挪去这个重担之前，主耶稣先要你凭信心多去负一个轭，
让你凭信心学耶稣的样式，
让你去凭信心去学耶稣的样式。
我想我们很多人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哎，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还用温柔来对待他。
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在冲突的时候会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对我这样样，这么衰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可以还用温柔去对待他呢？
这个太不实际，太不可行了，
这个太不实际，不可能。
但是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负耶稣的轭。
但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负耶稣的轭，
凭信心来听耶稣的话，
凭信心来听耶稣的话，
凭信心来负上耶稣的轭，
凭信心会负上耶稣的轭，
效法耶稣柔和谦卑的榜样，
效法耶稣柔和谦卑的榜样，
学他的样式，
学他的样式。
当我们肯凭信心照着去做的时候，就会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宝贵。
当我们肯凭信心照着去做的时候，就会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宝贵。
负上耶稣的轭之后，原来的重担就一个一个脱落了。
负上耶稣的轭之后，原本的轭就一个一个咁样脱落。
唯一剩下的轭就是效法主耶稣样式的轭。
唯一剩下的轭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样式的轭。
而那个轭不只是容易的、轻省的，而且是会让我们必得安息的。
那种轭不单只是容易轻省，亦都系让我哋必得安息嘅。
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哋嚟唱一首诗歌。
小时候常常给我小孩看一个Christian 的 video。
我就俾我细路仔细个时候俾一个佢哋睇一个 Christian video。
那在这个 Christian 的 video 里面他这个故事，然后有一段他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一同唱这首诗歌。
佢 其中那個video 裡面有一段就是帶很多小孩子一起唱這首詩歌，
所以在我小孩子還在家裡的時候，我們家裡面我們有這個 family worship 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也會唱這首詩歌，
所以當我們女兒是還在家裡的時候，我們有時 family worship 的時候都唱這首歌。
那我很鼓勵每一個爸媽，你也可以在家裡面帶著你孩子來唱這首詩歌。
我也鼓勵每一個爸爸媽媽可以在家裡面帶著小孩一起唱這首詩歌。
你也許會想啊，帶孩子唱這首詩歌可以讓他們將來如何謙卑，
我們可以想到帶他們唱這首詩歌可以令到他們將來是柔和謙卑。
其實更大的果效是提醒我們自己要如何謙卑，
其實更大的效果是提醒我們自己要去變得柔和謙卑。
你常常跟孩子唱這首詩歌，你自己會被提醒，
你經常跟小孩一起唱這首詩歌，你自己會被提醒。
我們來用英文唱一兩遍，
我們用英文來唱一兩次。
Make me a servant, humble and meek. Lord, let me lift up those who are weak, and make the prayer of my heart always peace. Make me a servant.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today. Make me a servant, humble and meek. Lord, let me lift up those who are weak.And make the prayer of thy heart always be.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make me a servant today. So, 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时日是何等的短暂，
主，我们在世上面的生活，我们的时日是几咁嘅短暂。
主啊，实在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主啊，实在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教我们晓得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教我们去点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主啊，更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主啊，更求你赐给我们信心。
愿意照圣经的话语来做。
让我们能够照圣经的话语来做。
主要帮助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
主要会帮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
也帮助我们这边所有有心寻求你的慕道朋友，
也都会帮助我们当中所有有心寻求你的慕道朋友。
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愿意抬头仰望，
我们愿意抬头仰望，
相信一切神都看见，神都知道，
相信一切神都看见，神都知道，
让我们有信心相信神的主权，
让我们有信心相信神的主权。
在这样的信心当中，我们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就向神来谦卑下来，
也在这样的信心当中，我们的态度就柔软下来，
也都是这样的信心当中，我们的态度也都是柔软，
能够凭信心来控制约束自己的力量，
能够凭信心去约束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带有温柔，
让我们所说的说话所做的事情都是带有温柔，
像那个柔和的药能够带来医治的果效，
它这个柔和的药能够带来医治的果效，
像那样的和风能够引导人前行，
也都好像和风一样能够引导人向前行，
像那个被驯服过的马能够奔跑有方向，
好像被驯服过的马能够奔跑有方向，
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让我们活在这样的信心当中，就从你那里得安息，
让我们在活在这样的信心里面，就从你那里得到安息。
恳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恳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